天父，我们谢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很快的，一个礼拜就过去了。主要帮助你这个儿女，就像保罗所说的，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时代。我们不会浪费时间，不白占地图，能够真正在你这个旨意的当中，成为一个顺服的儿女，讨你自己所喜悦。主要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经过一天的工作啊，各方面的劳动等等的，我们一天要结束的时候，能够来到这边来学习释经学，就是为了对你所启示的圣经能够正确的了解，以至于我们的行路有方向，我们的作息，我们一生的各方面的筹划、心思意念等等，都能够靠着你这个话语，能够走在那正路的当中。因此，就祈求你来帮助我们。既然你呼召我们来到你这里面前，你可以亲自来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到这个地方，也愿意能够真正的能够按正义分解你自己所启示的道，作为一个无愧的功能，对吧？有的在路上的也在这样一个繁忙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我们愿意来到这个地方，你保守他们平安的来到这个地方，可以一起的学习。谢谢主，我们把时间底下的短短的不到一个钟头交在你这个手的当中。圣灵保惠师当初启示圣使徒先知们所写圣经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听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你们有没有选择读哪一本书？那一本啊，解经有道。还有呢，都是读那一本吗？那一本买得到吗？应该买得到哈。这更新的话，你们如果下面书房没有的话，可以托打电话给更新，然后托百川弟兄带过来，礼拜天他就可以带过来。好，我们上礼拜这个开头哈，引言释经学。什么叫释经学？释经学就是一门学问啊，是一种科学或者也是一种艺术，就是教导我们能够正确的来解释了解神的话语，圣经这本书。而且能够从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按着圣经所启示我们神的一个旨意来过活，来生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啊。这是释经学。那释经学我们也说过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释经学解释圣经的方法，正确的了解圣经，整个的神学就乱掉了。这个所谓系统神学也好，新约神学也好，旧约神学也好，如果释经学没有打好基础的话，你本身解释就错了，产生的系统，产生的任何的神学都是错误。所以释经学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基本，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神学。那我们说释经学其实就是要有一些的原则哈，是一个科学，所以它会有一些原则，我们要找出这个原则，然后从这个原则衍生出实际的解经的方法。那既然是科学啊，既然是一门学问研究，我们知道我们研究科学的人都任何学问都有一个假设前提 presupposition， 都是有一个前提的。那我们释经学就是要解释了解圣经这本书，我们就必须要对圣经这本书，我们必须有一个 presupposition 前提的了解。圣经 Holy Bible 啊，我们把它加上 Holy 就表示一个很特别的。那书圣经这个书 Biblion 本来就是一般的书，叫做 Biblion， 但 Holy 就是跟一般的书很不一样。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圣经这本书是神启示的书，换句话说是神的话语，但也是人的话语，是神的话语借着人写出来的。所以神的话语是关乎神，人写出来的是用文字写出来，所以人可以了解，是在一个时代的背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时代的背景，用当时的人可以懂的文字所写下来。所以圣经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有神学性，因为是神的话语；有文学性，因为是人写的，而且是在历史的背景当中用文字写下来，所以有历史性，三个性质啊。你如果看路书教授所写的，一开始他说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了解圣经这本书是关乎神，是人写下来，但也有一个历史背景。你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说的。”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当中的一句话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说是以赛亚说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以赛亚说的。但是我们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主耶稣所引的本文十三节，这边怎么说？找到没？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这边说什么？主说，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主是谁？耶和华嘛，对不对？神，是不是？但是耶稣引用的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看到没有？这两个有在那个地方，神的话也是人的话，但是人的话是说神启示，或者默示这个人用人的话讲出来写出来。好，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同样的十二章，十二章的三十六节，十二章的三十六节，大卫被圣灵感动说，有没有？大卫被圣灵感动说，这就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的。大卫说：“我主对我主说，对不对？主对我主说。”所以我们在系统神学的时候会提到主对我主，这边有两个主。这个主在新约的时候就是翻译旧约的耶和华神，耶和华亚威，太神圣了，不能直呼其名，说用主来代替。所以这边就是主对我主，有几个主？这两个主，是不是？所以是大卫说的，大卫说的，所以是神的话语借着人写下来的。所以圣经是神的话，也是人的话。既然是神的话，它就有超自然性，它就有超自然性，是关乎神的神学性，也是人的话，所以是自然的。所以一方面圣经是超自然，一方面也是自然，自然是用人可以懂的话语写下来，用人的文字写下来，而且是用三种当时的文字写下来，希伯来文、亚兰文跟希腊文。所以有时代历史文字的背景，有它的题材。神并没有让人说好像听写一样写下来，没有，神允许人在当时代的人有他自己的文学的修养所写出来的。所以会有诗歌啊，有一个叙述文啊，有书信的方式啊，有理论的方式啦，有这种咒诅的方式啦，等等各种不同的题材，这以后我们会提到。所以前提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是超自然，有权威性，是人思想 行为的绝对准则。所以主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就引用旧约圣经的话，只要是在生命记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有没有？生命记所讲的，当拜主你的神，不能够试探神。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三次用圣经的话语来回答撒旦魔鬼，是神的话语具有权威性。新约作者直接引用旧约至少有300多处，好，你们的讲义是200多字，其实应该300多处，就直接一个 quotation 照着本来作者先知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语就 quote 出来引用，至少有300处，然后引申它的意思，不是完全用 quote 用意义的方式，引申的方式有好几千处。比如拿希伯来书，特别在新约的当中要引用旧约来说神曾经应许，神曾经预言，所以今天到了新约，神所应许预言的应验了。那一类的书，比如说希伯来书啦、马太福音啦等等，引用的许许多多的啊。光是希伯来书总共303节，其中有270节引用旧约。换句话说，你如果要了解希伯来书，但是从来没有看过旧约，你根本没办法了解希伯来书在说什么。所以这是神所启示的话语，是超自然的。在旧约的当中，神已经讲了许许多多的话，到了新约的时候来应验来成就。所以圣经是超自然的，有权威性，神是一个作者，所以是可信的，全部可信，前后不会有矛盾，这是一个前提。圣经没有矛盾，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前提。当然前提假设，我们说学科学的时候 presupposition 有时候要改，对不对？之后发现不对再来改，但是圣经呢，我们这个 presupposition 你去看的话，来来回回看的话，自古到今天为止，我们找不到圣经有任何的矛盾，有矛盾是出在人这边，或者出在了解的问题，这以后我们会知道，是全部可信的，前后没有矛盾。所以旧约是预言新约，新约来解释旧约。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好，我们上个礼拜天黄牧师讲到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在，有没有听到？就是讲到这个，对不对？以赛亚书61章啊，登山宝训等等的。那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到了加百隆那个地方，人家拿书给他，他就分开以赛亚书，有没有？贫穷的人怎么样？瞎子怎么样？怎么样？传福音给怎么样？怎么样？今天这经怎么样？应验在你们面前。圣经其他的地方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说，但记这些事情是为了要应验经上所说的。在新约的时候讲经上所说的，就是指旧约，因为当时第一世纪的作者或者这一些耶稣使徒们他们所引用的圣经就是旧约，因为那是新约还没有写出来。同样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章18节，举一个例子来看，约翰福音13章18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好，耶稣这边是引用，我们翻到旧约的诗篇四十一篇，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你们看到新约耶稣基督或者后来的使徒写新约的时候，会引用旧约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的话语，或引用一些的事件来指说，哦，这就是应验今天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很重要，这是圣经的权威性、可信性、预言的真实性，是应验应验。好，这是有关这个前提必须要认识的，就是圣经的超然性。因为神是历史的主 ，history， 也只有神自己，他可以从过去知道未来，所以他可以预言，他知道什么时候，甚至预定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可以成就。好，这是一个前提假设，我们必须要记住。第二个，圣经也是自然的，是人接受神的启示或者默示所写下来的，所以除了一些隐秘之事，其余圣经上所记载的应该能够清楚的被了解。除了隐秘之事，换句话说，圣经当中是会有一些的事情，一些的记载，说的一些的话，我们今生甚至将来在永恒的当中，可能我们的永远没办法知道。为什么？因为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完完全全的知道神的事情。但是圣经里所记载的清楚的，就是神要人知道的，也就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清楚明白，就是要我们跟着来顺服神已经清楚启示的这方面，成为一个顺服的儿女。那这些不清楚的怎么办呢？这些不清楚的怎么办？确实有一些不清楚，但是这些不清楚的不是很多啊，感谢主，不是很多，而且总体来讲，总体来讲不会关乎神对人的一个旨意当中总体的一些的内容啊，这些旨意的内容，这些不清楚的啊，不会影响这个了解。那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以后会讲说怎么来处理，这样万万不能够拿不清楚的地方来建立教义，标新立异。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哈，陆树和教授他把这个不清楚的地方，他把它归纳成五大类。五大类，我在这边写了哈。第一个，第一类就是原文的意思不大清楚，原文的意思不大清楚，特别是以后我们讲到一些方法，我们在真的是要分析了解研究圣经的时候，很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些不同的翻译本啊。现在有一些的圣经叫并排版啊，有和合本、新译本、新标准本等等，甚至英文的更多啊。如果你把并排本看一下看过去，比如说有四种译本的话，一看这一句话在翻译的时候，发现四个译本的当中，哎，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为什么啊？表示原文不容易翻译，懂这意思没？不然的话，大体上如果原文很清楚的时候，你翻译出来只是字上面可能用了一些字，那意思上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这一本译本跟那一本译本跟那一本，哎，彼此都不一样，表示说原文是不大清楚，不大容易翻译。而且一般好的翻译本啊，比如说 NIV 新国际版啊，那一些研读本，它都会在注脚的地方讲说原文的这句话或这一个字 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就要小心的，我们就不能够随随便便来解释那一句话说，哦，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哈，创世纪三十七章，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三节，大家很熟悉的雅各给他的这个最宠爱的孩子约瑟做了一件什么彩衣，有没有 colorful 彩衣？彩衣，那有人讲说这个彩衣就是七彩的啊，就是红橙黄绿蓝绿紫，有神的应许的，讲得很好像很怎么讲，标新立异哈，很有想象力。但是这个彩衣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那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不大容易翻译的，确实不大容易翻译，所以在国际版的当中会讲说 uncertain， 所以我们就不能在彩这个上面做文章。特别是以后我们会提到很喜欢寓意解经的，在字的背后找出一个，以后我们讲到在中古世纪的时候，越能够在字的后面找到更多别人没有想到的，越钻牛角尖的你就是越会解经的人。所以字义的解经是最低等的，这是以前中古世纪或者现代很多意义解经的人认为是字面的意思是最低等的，所以以后我们会解释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看到说原文的一些的字，比如说旧约很多的，比如说利未记记载了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鸟，有没有这种鸟鸟，很或者是leprosy， 我们说leprosy 中文叫什么，麻风病，是不是？麻风病是我们中文翻译，原文那个字就是一般的 skin disease，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太过于说这个就是这样。还好这一类的字不是很多哈。彩衣虽然原文我们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不过应该是很贵重的衣服，所以约瑟的哥哥看到他这个弟弟穿着这怎么样，就很嫉妒他，为什么父亲给他没有给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再发挥什么。 That's it。 还有一个一直引起神学上神学家历世历代以来到今天为止，也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甚至信主一阵的时候一直会问这个问题，到底亚当夏娃后来他们吃了禁果之后眼睛就明亮了，有没有？蛇告诉亚当夏娃说，那个神不让你们吃是因为神怕你们什么跟神一样，是不是跟神一样好不好啊？跟神一样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子造的嘛，有没有？那为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我们来看三章二十二节，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你说好不好啊？当然好，为什么不好？能知道善恶好不好？其实这句话原文是不大容易翻译的，最早的有一些的译本亚兰文就是 Targum 帕尔根翻译，希伯来文的这一句话，希伯来文的这一句话比较应该用这样翻译是比较适当，注意听好，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独立自主，要借着他就这棵树能够知道善恶。你说这有没有不一样？再讲一次，耶和华神说他们已经与我们相似，原文可以这样翻译比较好，他们已经独立自主，要借着树能知道善恶。这表示什么？人被造有神的形象样式，但是人要永远依靠神，有没有？这一刻要怎么样独立自主，要靠自己了。这是希伯来原文，希伯来原文不清楚，但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意思。 这样就比较能够解释我们一些的疑团啊，为什么不能够，是不是很好，眼睛明亮。好，这是第一个不清楚的，就是原文的意思不怎么清楚，这个从翻译的当中有并排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看到那个的时候就特别小心，这是不清楚的经文，绝对不能够用那个来建立教义。第二个，圣经的经文记载某些的事情或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简简单单就一笔带过，比如说麦基洗德，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拉罕就把所得拿出来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到底麦基洗德是谁？我们这边只知道什么，他是撒冷王，对不对？撒冷就是公义王，撒冷撒冷平安王，就是平安王麦基洗德。 That's it， 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王，他的出身什么都没有写，是不是？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经记载是选择性的记载，作者要强调的一些的事情，那个主题强调的对象内容等等我们要抓住，其他次要的他就一笔带过。他特别是把麦基洗德来祝福赐福给亚伯拉罕，是要衬托出是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先祖，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圣灵，蒙受神借着麦基洗德来给他的赐福，不是要介绍麦基洗德。当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有讲说这个无父之子无母之宗，有没有？有无母之宗无父之子，这个就好像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啊，这是后来的圣经渐进启示的新约的圣经来解释旧约，在旧约的当中就这样一笔带过。还有一些新约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换句话说圣经没有讲的你不必要，我们不必要去加油添醋啊，不必要帮圣经的忙多加一些本来他并不打算告诉我们也没有讲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二十二章有人根据这边耶稣在讲啊，来推论说天使没有性别。二十二章三十节，马太二十二章三十节，人复活之后，人复活之后在天上不娶也不嫁，像什么天使一样，对不对？像天使一样，那是表示天使没有性别，是不是？天使没有性别，有人我听过啊，有人就这样讲哦，天使是中性的，因为不娶也不嫁。请问耶稣这边是在讲性别的问题？不是嘛？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撒都盖人不相信有复活，对不对？所以拿这个问题要来套住耶稣，那将来在天上怎么办？一个人死了，然后他的兄弟娶他，娶了连续有七个，将来这个人是谁的妻子？耶稣说你是不晓得神的大能，将来复活之后在天上的夫妻的关系，天上的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说地上的照样的搬上去。耶稣是这样讲，神有大能。你进一步讲说，哦，以后夫妻的关系就彼此不认识了，所以有人讲笑话说，哇，今生很倒霉，跟你成了妻或成了夫，将来我们就彼此不认识。耶稣没有在讲这个，耶稣没有讲说将来夫妻不认识，绝对没有讲这个。懂我意思啊？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要加上去。也没有讲说天使是中性的，因为在撒加利亚书，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哈，你们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旧约 第五章。撒迦利亚书，小先知书啊，倒数第二点，第五章这个地方，我们看第五章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排起来，悬在天地之间。请问这两个妇人是什么？显然是天使嘛，对不对？所以虽然在旧约的当中大部分提到天使都是男性的，这边唯一少数几次天使是妇女，所以不清楚那个地方，或圣经没有交代，只是它的重点不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能用那个来推论。更何况我们刚才所举到撒迦利亚书，圣经其他的地方有提到你想要知道的，懂这意思没？所以整本圣经我们说过，说上礼拜是以经解经，是吗？有看到那个哈，以经解经，我们说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再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三个，第三个不清楚的经文，是因为神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个渐进的启示，渐进的启示。比如说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失败之后，三章十五节我们说是最原始最早的神的救恩，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有没有？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的脚跟。那这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后裔这个字以后我们还会提到哈，在旧约的当中 seed 是一个集合名词，就像 people 可以是集合名词，可以是用单数，可以是多数。但是渐渐的到后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后裔从亚伯拉罕开始一出来，然后进入了犹大的支派，到了大卫的支派，有没有？后来缩小，到了将来都到新约的时候，大卫支派当中缩小，最后是一个女人的后裔，是单数那个后裔。所以开始的后裔我们不大清楚到底是谁，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吗？但是后来指向说是一个单数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同样的，以赛亚书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没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了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说，这个就是玛利亚，这个童女所预表的旧约以赛亚的妻子，也是一个童女。童女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会解释。童女不见得就是处女，童女自己分析的时候是一个可以生育年龄的一个妇女，都叫童女，所以不见得是处女。好，这就是后来的解释，能够补足前面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在旧约或者前面的经文不大清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整本圣经启示完成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已经解经，才能更清楚。所以今天啊，有一些的教派很强调，就是神是公义的圣洁，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没有？就祖宗的罪，那就咒诅后代，要为祖宗的罪来承担。Ancestor sin， 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教派？就要为祖宗来祷告，祷告到几代以上。但是到了以西结书，每个人是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不必要为你父亲的罪，你谁吃的葡萄酸是谁吃的葡萄，你牙酸不是因为你父亲吃的葡萄，是你吃的葡萄。所以这渐进的启示就在那个地方，绝对不能够用先前的，如果有同样的，是一步一步展开的时候，必须要启示完成的时候回头来整合一起来看。好，这是第三点。第四个，彼此有矛盾， 有矛盾的经文怎么办呢？我们上礼拜提到说圣经有一些不容易明白，我们提出七点，对不对？当中有一个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节，为死人施洗，记得那个吗？为死人施洗，保罗就这样讲，你们难道你们为死人施洗，如果没有复活，你们怎么会为死人施洗呢？就这句话，你说要找各种背景，找当时是不是有真的为死人施洗，因为保罗是用一种反问语句，似乎是在讲说当时却有人这样的做，虽然考古的研究没办法很确切的，但是我提过一个例子，在第二世纪马吉安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确实有人这样做。所以你不能说单单保罗那句话你就讲说哦，确实可以为死人受洗，活着的人为他受洗，所以一个人死之后还有救恩的机会，就是活着能赶快为他受洗。保罗不是在讲这个，保罗是在讲说哥林多教会有这么一些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如果没有复活，你为什么为死人受洗，表示说这一个人可能将来过来要受审判嘛？是用反问的方式，保罗不是在直述，不是在说建立一个教义，不是的，是一种反问的方式，所以我们不能够以这个来当作教义。以后我们有一堂课会特别讲到一贯真理的一贯性，会提到确实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怎么来解决。第五点，神的奥秘，这就是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特别讲隐秘之事 secret， 隐秘之事 secret mystery， 隐秘之事是属于耶和华，因为神是永恒的，是有永远，人是有限的，确实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没办法知道，或者今生没办法知道，将来会知道，这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是神嘛，你如果今天什么都知道的话，你说神跟我一样没什么了不起，所以隐秘之事是属于耶和华，所以这方面的隐秘奥秘我们只能以信心来接受。比如说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有没有？历史历代以来吵了几百年还在吵，神的主权，圣经很多很多的经文，人的选择也是很多很多的经文，犹大骂主，对不对？犹大是神所耶稣来祷告之后彻夜祷告选出来的，那有人说犹大帮神一个忙，帮耶稣基督，耶稣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为自己出卖耶稣基督，他必须要来负责，这两方面的经文都有。所以我们如果研究圣经，我们系统玄学等等要用逻辑，要来把圣经系统化，神学系统化，一定会碰到这类的问题，这不是逻辑上可以解决的，系统化一定会产生这类的问题，神的主权，人的责任。另外比如说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是不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奥秘。末世到底末世要发生什么事情，到底耶稣其实千禧年之前来呢，还是没有千禧年，还是千禧年之后？那千禧年之前有灾前灾中灾后背景，为什么历史历代有这么多不同的教派支持各种不同的方法，中改革宗是一定是无千禧年派，时代主义一定是前千禧年派，为什么啊？因为圣经当中在这方面的教导不是很清楚，似乎神也没有意思说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强着去解释，不然就会产生这种各种不同的派别。现在福音派的教会渐渐的在这方面都能够彼此的接纳，这是相当好的事情。我们说过这五方面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可以认为说不大清楚的，所以这些我们就不能拿来当做教义。我感谢神的哈，这些并不是很多，其他的都是 够清楚，我们可以了解，所以我们可以顺服，没有什么借口。这些神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叫属神的人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来过活，这是神的一个目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本来就是要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这样看来，圣经是人写的，是自然的，除了隐秘之事，其余都能清楚了解。第二个，圣经既然是用人的文字写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用人可以懂得文字，特殊的文化背景写的，我们第一个就必须要用字义来了解字的意思。比如说孝敬父母，比如说孝敬父母，他的灵异解经是什么？那你就钻牛角尖了，对不对？孝敬父母就是孝敬父母嘛，对不对？婚姻就是婚姻。所以历史上的一些的事实，圣经记载的历史的事实，马太福音七章斯提凡殉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等等，耶稣讲哈末世的一些的情形等等的，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我们就必须照字面的意思来了解。我们如果说这字义之后还有一些隐藏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预言，历史的事件，摩西在旷野举蛇，民数记二十一章九节，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就是以色列民又犯罪了，神一个火蛇进入咬死很多人，然后他们就哀求，摩西就祷告，向神，神说你是一个火蛇等等，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确实是历史上发生，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有没有？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进一步的把历史确实发生的事件把它指向自己，这就是预言，或者叫预表。以后我们会特别来讲解什么叫预表。所以这是字义了解，自然的。那如果圣经上有特别的提到啊，特别是在新约提到旧约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用灵异来了解。灵异解经，灵异解经是属于超自然的部分，就是说借着一些有形的实体的要来教导一些属灵的意思，超然的，这是灵异解经。所以圣经是超自然的，圣经也是自然的，这两个必须要有平衡，两个必须要平衡。你不能说只偏向自然否认超自然，或者完全是找超自然灵异解经否认自然。如果你是偏向一种，在历史历代确实有这样的解经的方法，就会产生四种不正确的解经方法，偏差的解经方法。第一种，自然的方法，否认超自然，将神经理念化，这就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这个理性化就是工业革命完之后，这个理性抬头人定胜天 ，Enlightenment 中文叫什么？启蒙运动时候，到今天的自由派神学，否认超自然，将神经理念化，所以解释圣经都是用自然的方法，否认神迹的部分，所以会有所谓的寻找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四福音书所记载的，不是真实的事情，是教会把它神话化。是信仰的产物，是福音书，不是信仰的原因，这很不一样。所以要找历史上确确实实的耶稣基督，把神迹除掉， 这是自然的方法，这以后我们下礼拜会详细的讲。第二种就是用百相的超自然，超自然的方法，否认自义，寻找每一个句子话事件背后的属灵含义，这就是超自然的方法，灵异解题。第三种，实在或者存在啊，存在实质的方法 ，existential approach。现在很多后现代化啊，今天的啊神学家很多派别的主流解经法就是实在 existential， 这什么意思？他们不否认自然，也不否认超自然，两个合并在一起，但是超自然必须要我经历到才算数，这叫做 existential 存在主义。这一类解经法的人把圣经看成是圣经不是神的启示，圣经是记载神的启示，你说有什么不一样？ Bible is not the word of GodBible only becomes the word of God when you experience that。 这有没有不一样？换句话说，圣经所记载是当时的作者，当时的人，他跟神的一种经历，所以他写下来，不见得今天我也可以经历得到，所以经历不到就表示说这个事情不存在，这叫存在主义。所以今天很多很多的解经其实背后都有这一种存在主义的思想在那个地方换句话说，这一种解经的方法，谁是权威？人的经验主导，是不是？人的经验主导，然后找圣经怎么样来支持，人来决定圣经的意思。最后一种 dogmatic 五段式的方法，跟第 C 有点相像，跟前面三种都会有点相像。五段式以主观的先行假设来定夺圣经的含义，就是 A 意思 versus X 意思，自己先有一个主观的，比如说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聚会，我本来不信的，后来有人在讲在讲，突然之间他告诉我你要重生，圣灵会降下来，你会说方言，哎，他果然真的开始说方言，所以说方言对他是一个经历，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重生都必须要说方言，这叫五段的方法。五段的方法，先有一个主观，然后来定夺圣经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在你们讲义上面有这么耶稣亚攻取耶利哥城，耶稣亚攻取耶利哥城是记载在耶稣亚记六章一到五节。好，那对于自然解经法否认超自然理念派的，他说这个不是真的发生的，这只是虚构的故事，只是在教导在不利的情况的当中邪不胜正，所以圣经记载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就好像耶稣基督记载很多的神迹其实根本没有发生，只是要让耶稣神话化而已，把耶稣神话化而已。超自然说这个事情发生，而且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解经的时候要找到背后的含义，所以每天要绕城一次，绕六天，第七天绕城七次，而且要大喊， 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礼拜七天前六天每一天都是要一个好行为，不讲话，在公司在哪里就是用行为来见证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到第七天的时候，到教会传道人登台一呼大叫一声，大家都信主，这叫灵异解决，超自然的解决方法。第三种存在主义说，今天你们有没有看到你绕城几次那个城倒掉了？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祷告很好，我们这个周末就有布道会，对不对？我们可以绕着洛克教会主堂开始祷告，可以不可以这样祷告？当然可以嘛，对不对？但是洛克教会这建筑有没有倒塌？没有倒塌，所以当时耶利哥没有倒塌，这是虚构的故事，这与现在的经历啊来定夺，这跟存在主义有点像。武断派呢？武断派说，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可能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神会施行这样的一个审判。那如果你认为说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是爱，神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审判来处罚这些无辜的人，所以耶利哥城这个事件是虚构不存在假的。好，这些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那以后我们下个礼拜会对每一种方法更详细的，然后你们下个礼拜就会有作业，这个作业就是会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啊，然后你说这个是属于哪一种解经方法，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对于这些历史上或者现在不同的人或者解经书上面对某一节圣经某一段圣经或某本书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它是不对的，是有偏差的。我们说这四种哪一种对啊？你说四种哪一种对？全错吗？啊，全错，必须要平衡嘛，对不对？有自然的部分，也有超自然的部分，也有灵异，不是每一个都是可以灵异解经的，有些是必须要质疑的，对不对？传统上是有很多的武断派，一些教派，比如说天主教教皇说了算数，这个教士们历史里带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的传统立定的，然后用这个传统来解释圣经，这就是武断派。传统有可能是对的，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错的。好，这就是我们一些的前提假设，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是关乎什么？有神学性。圣经是用人的话写的，在一个历史特殊的时代环境，有它的文化，有它的语言的背景，所以是文学性的，是文字的，有它的文体，有它的体裁，有叙述的方式，有这个哀歌的方式，有诗篇的方式，甚至有咒诅等等的这种，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流行的这种字体体裁，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体裁，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解释圣经。所以神学性、文学性跟历史性，所以以后我们开始进入了这些前提之后，然后释经的原则引发出的这些的方法都离不开这些前提，神学性的是关乎神的，神启示人，神的心意在人的身上，那你要了解是在一个历史的背景的当中写成的。那今天我们已经不在那个历史的背景，是跨越文化的，穿越语言的，怎么应用到今天？所以解经是解释圣经当时到底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应用到我们今天。所以教导跟传道是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在于是教导是把它应用到今天，这叫传道。主日学的教导是正确的教导，这个圣经意思是什么，应用到今天，这就 preaching， 对不对？ teaching 跟 preaching。 配这样的盆。好，我们时间到了啊，只剩一两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有，
都有。那就是说，可是是以哪个为主？刚才那个说的是，他直接引用是300多处，但是间接引用就是灵异的引用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主耶稣说，谁在鱼的肚子里？啊，就约拿，有没有？就是三天三夜，人子也是要三天三夜。这就是灵异解禁嘛，对不对？那这鱼肚子里面是历史的事实，是吗？那要自己了解啊。但是跨越时代，耶稣说应用到也有灵异解禁，所以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灵异解禁，要有根据，要有根据啊。那当然，耶稣也讲到说，挪亚的时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显然，耶稣是已经证明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对不对？挪亚那时候真的是怎么样，洪水嘛。确实怎么样，之前人吃喝嫁娶等等的，人子回来的日子，那时候也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自意解禁，我这意思啊。灵异就是说自意之后还有一个深一层的一个属灵的教导，下一次我们会讲中古世纪有四种那种不同的解释。或者灵异解禁，比如说讲一个更也是开一个玩笑，我们说玛利亚就是个姓马，那利呢？有利于亚洲人，就是玛利亚，是民族的情操。我听过人这样讲，很有意思。他还说什么？他说玛利亚亚当是谁呢？亚洲人是亚洲人，然后因他当给了魔鬼，所以叫做亚当。那玛利亚呢？是玛利亚就是玛利亚就是来拯救亚当，有利于亚当，姓马的来拯救亚当，这叫灵异解禁。就是太过于，就把它拆的每一只都有一个特别属灵的含义。好，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今天晚上我们祷告会有这个远东广播公司啊，远东广播公司他们现在世界各地啊，有许许多多的广播啊，到各地的广播，然后在福音位的制定，像回音等等的各种语言的广播，那个主任会来分享，再留下给大家。可以留下来20分钟分享，相当不错的。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位爱我们的主，你不仅创造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也把你这句话语赐给我们，以致让我们能够在这一生，我们知道或向左或向右，声音有在方面后面告诉我们，当行在其中，这是正路。谢谢你，你这句话语，虽然是写在2000多年以前，甚至到3000年以前的。好，今天我们能够继续的了解，是因为有很多人的摆上，很多的考古的研究，很多在文字上面研究的，他们在把这个遗产转到我们的身上，能够按真理，我们可以了解当初其实在过去的在那种文化的当中所讲的一个话语，为什么感恩，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就承接这个棒子，对你的话语我们是敬畏，对你的话语我们不含糊，我们能够按真理分解你自己的真道，能够讨你自己所喜悦，帮助你这个儿女们，我们上这样的课，能够跟真正的能够去学习，能够操练，能够熟能生巧，以及圣经这本书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天书，乃是真正的我们可以读得懂，可以明白，也是能够照着去行符合你自己心意的一本书，为此我们感恩仰望。谢谢主，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这的爱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